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我们高兴呢，邀请到盐龟吸毒会的高豪神父到我们现场来。高豪神父，你好。
你好。
哎，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哈，蛮特别的。今天也是珍珠要为大家介绍由吸毒会他们出版的《圣母日课》。我先来简单一下为大家介绍哈，为高豪神父。他是从台大的台湾大学的社会系毕业之后呢，就到天主教的明爱会工作，之后进入了盐龟吸毒营修院，在这期间呢，到了辅大神学院念书。那曾经是台湾南投水里万福圣母营修院的院长，那在2011年的时候 调到了香港，目前是香港大屿山圣母神乐隐修院的代理院长。神父，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那个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打钟跟开始祷词，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哦，那个打钟就是我们通常在祈祷之前都有打钟，就是提醒大家放下工作，来参加祈祷。而我们日课的一开始所用的是圣咏的词句：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这个就是从旷野隐修中，就是隐修是惯常用的圣咏的词句来感谢天主，就是在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帮助我们。
嗯哼，那在我们刚开始的节目的圣母庆节的赞美诗介绍之前呢，当然我们神父是西读会嘛，
对，
而且叫做言归西读隐修会。那我想知道啊，那个西读会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好，那个西读会可以说是那个本笃会的一个改革支派，所以西笃会是在1098年创立于法国东部的西笃。所以在修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愿意的就是能够完全的遵守圣本笃会规。那至于言归的一词的出现呢，是在15世纪的时候，在有些修院中希望能够他们的工作能够加入牧灵或教学的工作，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修院愿意保留完全默观的生活。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今天在奥地利维也纳森林附近的圣十字架修院，大家晓得他们出了《而我略日课 CD 的专辑，曾经获得世界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
哇哦！
那他们这一些会士，那其中有一些神父是在维也纳大学教书，他们是属于通规这一派。但是像我们的言归的西笃会，我们追随创会时遵守严守本笃会规，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一些特别牧灵或者是出外教学的工作。可是在我们的修院中也出了一些非常有名的灵修作家，就像多马斯摩顿，所以他所在的美国的格哲玛尼修院是言归西笃会的修院，所以大家一定看过他的书，像七重山，
对，
或者是莫观探秘等非常有名的著作，
对，还有他的日记哈。
对
对，好，我们刚我们既然讲到言归哈，那言归就字面上来看，这样的修炼方式是不是会比较过度在戒律上面下功夫，反而忽略了心灵的修炼呢？
我想言归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特别是重视在默观的祈祷生活方面，所以就是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像静默或者是祈祷或者是寻找天主。我们想教会中所有的就是一些特别的就是默观祈祷的修会，就像圣婴会或者是西笃会，所以他们愿意就是完全的把他们的生活奉献给天主，而且是以一个默观的形态。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言归这个词所吓到，其实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完全奉献给天主，将祈祷我们的日课带给全教会的一个天主的祝福，这样子。
对，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就得到了我们的神父首肯哈，我到了那个台湾水里隐修院去万福圣母院去做个几天的体验哈，所以真的也不是很严格啦，对我们来说啦，但是对隐修士来讲是他们过得很清修的生活。那我们知道出家修道人呢大部分都是需要禁欲的哈，但没想到西笃隐修院呢他还要禁语，好，所以西笃隐修院有时候还西笃会就称为哑巴会是吗？
对，这个是在凡尔之前我们禁语就是说在生活中保持了寂寞，所以就是维持 修院的一个祈祷的环境。可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日课祈祷，还有神圣阅读，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劳动的工作，所以我们完全是按照本笃会生活的一个平衡方式。所以禁语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保持修院生活的安静。所以禁语的规律不是说消极的不讲话，而是在生活中积极的聆听来自于天主的言语。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中也需要一些言语的沟通。就像在水里的修院，每一天早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工作会议，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会谈一下今天工作的情况。那自从凡尔之后的话，特别强调就是在修院中的共融和交流，所以我们在修院中也有会议的举行，还有分享的活动。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其实我们是愿意在禁语，就是静默，还有就是言语方面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那当然我们想到了在修院生活中的禁语，最主要的就是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能够保持安静，就是能够在生活中真正的借着安静的环境，然后聆听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说话，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聆听天主的旨意。所以我想就是禁语对于我们每一个修道人生活来讲，其实是应该学习的一个灵修的态度。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愿意在一个静默的环境中做一个分辨，而这样一个分辨最主要的是让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中的旨意是怎么样的。
感谢天主。那我们在前面一开头哈，为大家介绍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是圣母亲节的赞美诗，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下这首歌的介绍吗？
哦，圣母亲节赞美诗，那就是我们就是把很多在教会日课中的圣母的亲节，譬如圣母的升天，圣母的污染原罪，然后这个是最主要的节日的歌曲，还有一些是纪念日，像玫瑰圣母、痛苦圣母。
对，
好，所以这些歌曲都是属于日课中的一开头的赞美诗这样子。
对，
好，所以这些歌曲可以说是帮助了我们能够纪念圣母的在他跟随耶稣基督生活中的一些奥经。那特别我们想到了圣母玛利亚，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模范。所以就像圣母污染原罪，就是帮助了我们默想圣母怎么样的在天主的照顾下，从创世之初他就没有沾染了原罪。所以借着圣母的污染原罪，使得耶稣基督能够降生成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歌曲非常的美丽，
是
帮助了我们默想了耶稣基督的奥迹这样子。
OK， 所以这首歌呢，其实我们在一开头就听到高好神父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唱的。 OK， 我们在片尾的地方呢还会为大家再播放一次。
好，
那在中间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对经一。好，其实我们在每天的这样的早上晨祷，晨祷一开始对经一，有圣诗圣咏、对经一、对经二。那这个对经一呢，这是应该我们这次的圣母日课是针对那个礼拜六的圣母日课哈所做的安排嘛哈。所以这首歌曲是圣咏第40篇的介绍。神父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圣咏40篇的内容吗？
圣咏它就是在我们的日课中非常重要的。圣咏40篇，
对，
这个就是展现了就是感恩与求恩的一个表达。
对对对，
那特别是帮助了我们了解了就是天主怎么样的将他的恩惠赐予我们，也使我们真正的在他的照顾之下，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就是在生活中重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一首圣咏非常的美丽，也帮助了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了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无限的工作。
OK， 所以我们要凡事谢恩哦，在天主面前就是感恩，就学习我们的圣母的榜样哈。
对对对。
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圣咏四十篇对经一》。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大家好，我们刚才有听了圣咏四十篇的介绍。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哈，我前上上个礼拜有去体验这个隐修生活，当然我的那样体验生活不算真正的隐修生活了哈。那我想神父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渡隐修院的这个整天日课它的安排跟介绍吗？
就是我们西渡会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愿意遵守圣本笃会规，所以它是一个把本笃会生活方式一个平衡的表达的方式。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最主要的三个的因素，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祈祷日课，还有弥撒，然后第二个的因素就是我们个人的神圣的阅读，
对，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看圣书或者是做默想反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工作。所以 这三个因素就是顾及了我们所有的灵性还有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天有参与全部的日课，就是在教会规定就是有七次在教堂里面做公众的祈祷，
对，
所以我们每天的日课是从早上3:30的诵读，然后是早晨6:00的早祷弥撒，
对，
然后在每一天的中午的时候有三个小的时辰经，就是午前经，午时经、午后经，然后在我们5:20有晚祷，然后是7:30有夜祷，所以可以说一天七次的公众祈祷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做一个不间断的祈祷，所以祈祷生活帮助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除了公众的祈祷，也帮助我们做个人的阅读式的祈祷，就是我们的神圣阅读。可是我们每一天也有工作的时间，就像早上做3小时，下午的2小时，所以整个生活来讲都帮助了我们保持了一个祈祷的气氛，就是在工作中也让我们能够做简短的祈祷，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样的日课的安排其实是帮助了每一个人会士，就是在祈祷修院祈祷的气氛中不断地奉献自己给天主，也愿意借着祈祷与天主有一个共荣的关系在里面。
我们知道那个西笃会的日课的安排哈，早上3:00就要起床了。
对，
那对中国人来讲啊哈，那有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些人他晚上11:00他都要睡了，睡觉就是11:00到1:00可能是走肝肝的修复，那1:00到3:00是可能胃或是内脏的修复，那3:00会不会太早？
其实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传统，我们晓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守夜的传统，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了我们，我们要醒悟祈祷，
对，
所以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的教友是晚上12:00起床做一个祈祷这样子，所以其实3:30其实是一个守夜祈祷的一个另外一个转化的形式。我们晓得有其他的末观的修会，就像卡苏行，他们是完全就是12:00就要起床了，
哇，
然后就是差不多6:00再早早这样子，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个譬如早上2:00到6:00有一个睡眠的时间，那其实他们的那个时间就是中间好像是被打断了，那其实如果照这样讲3:30还是比较一个顺畅，因为我们从差不多晚上8:00到3:30是一个7小时的睡眠，其实说起来还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安排这样子
OK， 还比较人性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对
OK，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既然是隐修生活，我想问神父，隐修生活是怎么来的？
最主要的就是在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晓得在公元325年之前，教会还没有合法化之前，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些的教友愿意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祈祷的精神，在福音中，耶稣基督他常常利用时间在晚上或者是空闲的时间去祈祷，所以这样子一个祈祷的精神也感动了初期教会的一些信友，所以他们就是愿意的在圣地巴勒斯坦或者是在埃及就是过着一个隐修式的生活。那隐修式的生活在当时的话有团居的生活，也有独修的生活，
对，
所以在那时候的话，他们就是在旷野里面专务祈祷，然后那时候教会也没有合法化，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祈祷的生活后来就是慢慢的吸引很多的人，所以后来就是一个修院的成立，这个就是在那个东方的圣地还有埃及，所以后来就传到了西方，所以在6世纪的时候，圣本笃就是在意大利就成立了圣本笃的修院，所以他就是综合了 东西方的灵修传统，就是把初期教会旷野教父的精神继续在修院里面持续下去这样子。
嗯哼，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圣母日课的介绍哈。那为什么神父呢想要录制这个圣母日课的 CD 呢？
嗯，好，因为那个我们晓得日课其实包含的非常的广泛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录制 CD 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可以挑一个题目。那圣母日课对我们来讲，特别是星期六敬礼圣母，对于修会的会士或者教友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所以我们就是愿意的借着这样的一个圣母日课的 CD， 能够帮助了需要诵念日课的师铎或修会会士，那也帮助了一般的教友来认识教会中公众祈祷的传统。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 CD 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那我们就是愿意一般的人想到了在参与教会的活动不仅仅是弥撒，也是能够就是重视怎么样的去念日课，也帮助一般的人教友能够做祈祷。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也可以借由这个日课来体验一下我们西读会的一个基本的隐修精神的隐修生活。
对
对，
是这样。
OK， 我们谢谢我们的神父接受我们的访问哈。那我们下礼拜一样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高豪神父，还有他们的圣母日课的 CD。拜拜，
拜拜。